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尽的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20号，公元2010年9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纪念927拉萨抗暴运动23周年，不顾中共施压，西藏电影如期在冰岛放映；西藏代表参加国际笔会第76届大会；西藏流亡政府结束印度南部巡回展览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27号是拉萨抗暴运动23周年纪念日，位于世界多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者举行了纪念仪式，并展开游行示威和烛光集会等，抗议中国当局持续高压统治西藏。1987年9月27号，在西藏首都拉萨，由西藏格鲁派三大寺之一哲蚌寺22名僧人的带领和发动，数千名藏人参与下，展开了轰动全球的抗议中共统治西藏示威游行活动。同年10月1号和1988年3月5号，藏人相继展开了抗议中共暴政的大规模示威，而中共中央政府直接下令在西藏实施严厉的军事镇压政策，用武力平息了藏人的抗暴活动，导致上百名藏人死伤严重，上千名示威者惨遭监禁和酷刑折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地方西藏妇女会和地方西藏青年会昨天傍晚联合在大臣经院组织民众举行烛光游行活动，纪念927拉萨抗暴运动23周年。在仪式上，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向聚集的数百名藏人发言时表示，从1987年9月27号到今天，在西藏陆续发生抗议示威活动的原因是中共口上说的政策与正式实施的政策完全相悖，这是其一。另外，在相悖的情况下，当局每次持续加大对西藏的镇压，使藏人对中共的怨恨继续增加，在未来这一怨恨还将会进一步加深。阿旺维巴说，境内藏人的凝聚力、诉求和希望应该成为境外藏人的动力，由此加大相互间的团结极为重要。西藏妇女会会长卓嘎拉姆发言时也呼吁境外藏人要团结一致，抵抗中共在西藏的侵权行为。他说，西藏正义斗争终将会取得成功，因此希望境外所有藏人团结一致，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教导以及境内藏人的希望，境外藏人应该凝聚力量，付出努力非常重要。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增在烛光集会上对于境内藏人，特别是寺院年迈与年轻的僧人不顾生命危险极力抗议中共展开洗脑工作的精神与勇气表达了赞赏。策旺仁增表示，
我们需要继续抗争，不仅如此，还要通过抗争来恢复西藏独立，并将我们的领袖引请到布达拉宫，这是我们每个藏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如果我们都能这样，西藏独立必将会得以恢复。此外，印度南部白鲁果比地方西藏青年会与妇女会的组织下，数百名藏人昨晚在白鲁果比慈悲塔前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生命的男女英雄举行诵经祈福会、默哀仪式以及介绍西藏政治与自由斗争史等，隆重纪念了927拉萨抗暴运动23周年。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登兹王木和地方青年顾问洛桑朵基分别发言，一致谴责中共自1959年至今严厉打压持不同政见的藏人，破坏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等，并指出近来中共有计划的打压西藏知识界人士，包括作家、歌手甚至商人。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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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昨天下午，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组织藏民和支持者共70多人，通过高唱西藏国歌、宣读声明，纪念了927拉萨抗暴运动。之后，在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前高呼“中国无耻，停止屠杀和虐待藏人，西藏要人权”等口号进行了示威。示威者晚上在中共使馆前还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
Stop lying to the world. Liar, liar, CCP.
Right now, right now.
Killer, killer, CCP.
Killer, killer, CCP.
Stop the killings in Tibet.
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阿旺扎西向本台表示，如同在我们的声明中所写，这次展开活动主要是纪念和哀悼1987年的这一天在拉萨参与抗暴活动而被中共枪杀和在狱中受虐致死的所有西藏男女英雄，同时希望通过活动向世人宣传当时发生在西藏的真相。如同往年，在今年的927拉萨抗暴运动纪念日之际，位于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多国的流亡藏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并以各种方式抗议中共对藏人实施的各种侵权行为，一直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藏人，给予西藏自由。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不顾中共政府的施压，雷克亚维克国际电影节主办单位于昨天27号如期放映了西藏纪实影片《当龙吞噬了太阳石》。据冰岛每日新闻网消息，在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于昨天27号晚上8:30如期放映了由德克西蒙制作的一部探讨中共统治下西藏政治斗争的影片《当龙吞噬了太阳石》，而中国驻冰岛大使馆之前要求电影节主办单位必须取消上述影片的放映。雷克亚维克国际电影节负责人 Harun 表示，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要求电影节主办单位取消西藏纪实影片的放映。来自德国的《当龙吞噬了太阳石》制作人德克西蒙表示，他本人也受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对，对此感到惊讶和不解。影片中全面介绍了中国和西藏双方面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也反映有部分藏人不认同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等情况。他说，当他拒绝与中国政府妥协后，中国大使馆透过外交向冰岛克里亚维克国际电影节主办单位施加了压力。德克西蒙表示，他曾利用7年的时间先后参访印度、北京和西藏各地，设置完成了这部影片。影片中全面介绍西藏人民是如何反抗中共强权统治。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全球各地如何抗议奥运火炬的传递等情景。此外，影片还讲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美国好莱坞巨星理查吉尔、最突出的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部分关键人物。据了解，西藏纪实影片《当龙吞噬了太阳石》于昨天晚上放映后，主办单位还计划在今天29号和下月1号进行重播。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笔会第76届代表大会于本月25号开始在日本首都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召开。国际笔会、西藏作家协会代表等世界各地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为期1周的大会主要就中国、越南、缅甸和尼泊尔等亚洲国家严重践踏言论自由等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这次是日本笔会在东京第3次主办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今年是日本笔会成立75周年和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50周年。大会开幕仪式在日本民间歌曲中拉开了序幕。 随后有日本笔会会长致欢迎词，国际笔会会长约翰致开幕词。国际笔会会长约翰表示，在墨西哥境内陆续发生记者被杀案件，与此同时中国和越南等国持续监禁和打压异议作家，这些行为使他们感到遗憾和无奈。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副会长潘家伟、国际笔会理事杨炼、西藏笔会副会长更特顿珠、维吾尔笔会会长凯撒、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秘书长多利坤等人出席了开幕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做主题演讲。高行健在演讲中表示，在集权政治统治下敢于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文学从来都是受到打压、查禁和封杀，即使是前共产党集权的国家如今也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开放，这样的文学并没有就此解脱政治的审查，还又落入了市场的机制，可说是更加艰难。此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秘书长多利坤艾莎于本月26号发表了维吾尔的未来为主题的演讲，独立中文笔会和大社国及日本支部美国笔会于本月25号在日本东京早稻田会馆举行了深远、刘晓波等中国作家演讲会，希望日本为首的国际社会加强关注刘晓波个案，促使中共尽快释放他。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玛丽安、国际笔会理事克里斯、韩国、捷克、丹麦、瑞士、加拿大、比利时等笔会的代表70多人也应邀出席了会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展览馆在最后一站印度南部芒果支，从本月17号到20号展开为期4天的展览后，圆满结束了此次在印度南部长达一个月的巡回展览活动。巡展负责人扎西平措今天向本台表示，这一巡展活动是纪念流亡50周年而展开的系列活动之一，特选于今年8月和9月在印度南部展开，是因为在白罗果比举行西藏全国大会和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聚集了来自各方的大批民众，通过在不同地方举办展览向民众介绍真实的西藏。这次在印度南部展开的这一主题为踏入流亡之路与远望故乡的西藏图片展，从上月25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班加罗尔，之后在昏苏、白罗果比、满梭、郭里嘎四个西藏难民社区以及果阿境内的帕纳吉等地进行了展示。活动最后从本月17号到20号在印度南部芒果支怼古岭西藏难民社区展开时，有地方主管班颠顿柱进行了揭幕。当时巡展负责人扎西平措详细介绍了在西藏难民社区及邻近部分印度城市中举办展览的目的。该展览主要是通过图片向民众展示流亡50年来藏人的生活状况，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破坏的西藏宗教文化和生态环境，以及为寻求自由冒险投奔达赖喇嘛尊者的境内藏人逃亡过程等。共计约3000多人参加了展览活动，晚间分别在各难民营大厅巡回播放了西藏纪实影片《我们还剩下什么》《远离恐惧》《2008年西藏抗暴运动》等。据介绍，这次在印度南部举办长达一个月的巡回展览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通过图片展和影片播映增进了年轻藏人对西藏问题与现状的意识，也教导民众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元朝的帝师萨迦派僧人南迦巴藏普亦前来交回元寿官印，并经他推举，明朝封了几十个藏人各种官号，如多干、乌斯赞、五位诸司等等。这可能是中国所谓明朝继承了元朝对西藏的统治的根据，只可惜这些元朝和萨迦王朝的官员早已被松丘坚赞扫地出门，不仅元朝帝师所属教派的萨迦教主被赶下国王宝座，而且连其母寺萨迦大寺都被松丘坚赞派兵驻守，这些遗老遗少那里还能在西藏为官并遵朝廷之法呢？即使假定萨迦受元朝统治，在西藏除了这些遗老遗少而外，明朝也实在已没有什么可继承的了。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了。